有一部电影被誉为人与宠物的催泪标杆，有人说他每年都会重温一遍，每看一次都会泪流满面，更有人说能让我一个男人这么流眼泪也只有这部电影了。在豆瓣100万人给出了 9.4 的高分，这就是忠犬八公的故事。喧闹的车站，一只小狗迷路了，无家可归的它停在一个中年男人面前，男人的名字叫帕克。他挂断电话，找到列车管理员，想把小狗交给管理员，但是管理员不愿意收养小狗，帕克只好带小狗回家。但他内心很忐忑，因为妻子从来都反对养狗。帕克小心翼翼把小狗关在琴房，夫妻俩在楼上亲热，小狗却钻出房间。他来到卧室，亲昵地舔了舔妻子的脚，妻子吓坏了，他很生气。帕克承诺明天一早就把小狗送走，随后帕克把小狗关进了小木屋。但是显然女儿很喜欢小狗，她和小狗合照，还请求妈妈准许养狗，然而妈妈却拿出传单，那是妈妈准备好的失物招领。帕克遵守承诺带小狗去了收容所，但是收容所满了，帕克只能给他找个新主人。帕克来到书店，店主黑人大姐对小狗爱不释手，然而店里的猫咪却对小狗充满敌意。帕克又把小狗带到热狗摊，询问摊主是否愿意领养小狗。摊主并不讨厌狗，但他担心小狗偷吃，帕克只好去问列车管理员是否找到了小狗原来的主人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临走前，管理员叮嘱帕克火车上不能携带宠物，帕克嘴上答应着，但还是把小狗偷偷带上了车。小狗在车上发出叫声，引起一个老人的注意，帕克露出尴尬的微笑，然后开始模仿狗叫。老人看着行为怪异的帕克转过了头，帕克不仅没把小狗送出去，还带他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。小狗从皮包里爬出来，在舞台上趴着，帕克抱起小狗问自己的学生要养一只狗吗，不过学生们并没有养狗的计划。下课后，帕克带小狗去见自己的日本朋友健，健认出来小狗是日本的国犬秋田犬，他看着小狗身上的牌子，一个汉字八，在日本数字八代表幸运，从此小狗有了名字小八。回到家，帕克无意间说起小巴这个名字，妻子有点生气，他认为给狗狗起名意味着帕克想养他。两人还在争论，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原来小巴咬坏了妻子的建筑模型，这个模型妻子制作了好几个月，并且还是用在工作上的。妻子彻底火了，他禁止小巴进屋，帕克只能把小巴关进小木屋。这天晚上寒风凛冽，夫妻俩还在为小巴吵架，然而那边刚刚吵完，帕克就来到小木屋，把小巴抱回了家。他担心小巴受冷，主仆两个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帕克睡着了，妻子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叫醒帕克，无奈地对他苦笑。天亮了，帕克教小巴玩捡球游戏，小巴会奔向球，却始终学不会捡球，到最后帕克趴在地上用嘴捡球给小巴做示范，这滑稽的一幕还被妻子和女儿看见了。这时妻子接到一个电话，终于有人愿意领养小巴了，他寻找纸笔准备记下领养人的号码。总算有好心人愿意领养可怜的狗狗小巴，但是当他望向窗外的丈夫和女儿，他改了主意，小巴正式成为家人，长成了一只大狗。帕克去上班，小巴舍不得，但还是被关在院子里，他挖了一个洞钻出院子，来到车站，帕克看见小巴下了车，帕克走到哪儿，小巴就跟到哪儿，帕克只好带他回家。小巴两眼无辜望着填坑的主人，妻子走了过来，了解事情经过后，他让帕克赶紧去上课。其实妻子也渐渐接受了小巴，他臣服于小巴可怜的小眼神，给小巴喂零食。下午5点钟，小巴听到了火车鸣笛的声音，他跳出篱笆来到车站，坐在花坛上等待从车站出来的帕克，街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。回到家，女儿带男朋友回来了，女婿知道岳父是音乐系教授，便以音乐为话题和岳父尬聊。帕克并不在意女婿的讨好，他只问了一句，你爱我女儿吗？如果是，那就好。随后他给小巴介绍女婿，又跟女婿介绍小巴，他已经把小巴当作亲人对待了。女婿也想和小巴玩捡球游戏，但显然小巴不会做这种事。画面一转，帕克对他的日本好友提到这回事，健告诉帕克秋田犬不会通过捡球来取悦主人，除非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帕克则说他会找到原因的。又是一天早上，帕克去上班，小巴跟着出门，帕克本想把他赶回去， 但实在是受不了他无辜的小眼神，主仆俩在车站门口分别，街上的人都认识小巴，肉店老板还给他肉吃。下班了，帕克远远的就看见小巴，他蹲在花坛上等他下班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们一起沿铁轨散步，一起聊天，走过街角，俨然是一对亲密好友。转眼间女儿结婚了，日子还算平静。但是这天下午，帕克走出车站却没有看见小巴，急忙赶回家才发现小巴被一只臭鼬挡住了去路。这天女儿回到家，她对爸爸宣布了一个好消息，自己怀孕了。帕克正在给小巴按摩，他太专注了。等到听清女儿的话，他兴奋地抱起女儿。小巴看着父女俩，神情似乎有些落寞。晚上，帕克为妻子准备了浪漫的约会。事后，妻子调侃起帕克身上狗狗的味道，还学起了狗叫声。小巴却只能在小木屋里，寂寞地朝主人的方向望着。是的，主人有自己的家人，而小巴的世界里只有主人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巴变得有些异常，他不愿意跟帕克去上班，帕克只好独自出门。热狗摊摊主好奇地问小巴怎么没来，话音刚落，小巴来了。这一次他的嘴里还叼着球，他和帕克玩起了捡球游戏。帕克高兴极了，他和街上的人炫耀，这可是小巴第一次捡球，真是个好狗狗。不过他似乎忘了什么东西，秋田犬捡球一定有特别的理由。帕克正在教室里上课，然而当他起身时，整个人却一下倒在地上，玩具球从他手中脱落，但小巴却再也捡不到了。下午五点钟，车站人来人往，小巴没有等到帕克，天黑了，女婿把小巴带回了家。第二天下午五点，小巴来到车站，他再次等到了天黑。列车管理员对小巴说，你不用再等了，帕克不会再来了。小巴只是呆呆地蹲着，管理员叹了一口气，如果你想就继续等下去吧。帕克的家人决定搬家，小巴将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，但他心里始终想着帕克。趁着女婿开门的机会，小巴冲出了新家，他沿着记忆中的铁轨，记忆中的街角，回到了过去的家。然而他看见的却是刚刚搬进这里的陌生人。小巴又一路跑向车站等待帕克，女婿开车来到车站，女儿把他带回了家，小巴依旧闷闷不乐。这时火车鸣笛声再次响起，他立即奔向门口。这一次女儿选择尊重小巴的心意，放小巴离开。小巴很感激，他舔了舔女儿的手，走出去，又回头张望，然后奔跑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再回头。小巴在车站开始了漫长的等待，饿了就去肉店要吃的，困了就在车厢底下睡觉。这天，他在车站看到一只贵宾犬，两只狗狗对视了一下，贵宾犬被主人叫走，小巴落寞地趴下，帕克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一个记者找到了列车管理员，记者对小巴的传说很感兴趣，他为小巴拍照，把小巴的故事登上了报纸。许多人被小巴的故事打动，为他捐款。帕克生前的好友健看见了报纸，健来到车站看望小巴。一年又一年，转眼十年过去，小巴已经老了，他的身体变得臃肿，精神也不如从前。今天是帕克的忌日，妻子上完坟路过车站，他一眼就看见了小巴，他跑了过去，紧紧地拥抱着小巴。热狗摊摊主看见这一幕，默默地转身抽出了纸巾。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小巴在车厢下睡觉，列车经过将他吵醒，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爬起来沿着铁轨来到了花坛。列车灯光闪过，小巴回忆起和主人在一起的日子。恍惚间，帕克的身影从车站走出来，他叫着小巴的名字，就像从前那样。小巴兴奋地奔向帕克，在弥留之际，主仆终于重逢了。或许帕克在天堂也等了小巴很久吧。这个故事的原型发生在日本，1932年，报纸报道了小巴的事迹，人们被他所感动。1934年，东京的涉谷车站前建立起一尊小巴的雕像，以作纪念。人类的寿命通常比狗长很多，对于人类来说，狗只是生命中一个阶段的陪伴，但是对于狗来说，它的一生都和主人一起度过。小巴用尽余生所有时间等待主人，他或许不懂什么叫忠诚，但他比许多人都更长情。